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次呢，我们来说世界三大火药桶之三的巴尔干。之前的两桶火药桶呢，我们都讲过了，分别是中东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这次呢，就是巴尔干。提到巴尔干呢，指的自然就是巴尔干半岛。但是呢，要问巴尔干半岛都包括哪些国家呢？可能有的朋友就答不全了。为什么说是答不全呢？相信大部分人都能想到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会想到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但实际上整个巴尔干半岛足足涉及了十几个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六国之外，前南六国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除了这七个国家之外呢，还包括希腊、保加利亚，此外土耳其、罗马尼亚、意大利也有小块的领土涉及该半岛，共计是12个国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例，就是科索沃。但是呢，科索沃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国际承认。截止我写稿的时候，也就是2026年的年初，大约只有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但主要都是西方国家，而包括我国在内的约另一半的国家没有承认科索沃。此外呢，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承认，包括西班牙、希腊、芬兰等等。这部分的细节呢，我们后面再说。回到巴尔干半岛，那么之所以叫巴尔干，它的命名呢来自于现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境内的巴尔干山脉。这个单词呢可能源自土耳其语
Balkan，
意思是林木茂盛的山脉。那另一种说法呢，这个词来自于波斯语，意思是高大宏伟的房子。至于这个单词命名的时间，可能是在11到12世纪来自突厥的乌古斯部落，而现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也有一个州叫做巴尔坎州，这两个词汇呢应该是同源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巴尔干州。那下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我准备的地图，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这个地图呢就是巴尔干的地图，巴尔干半岛的地图。看图就非常清楚，整个巴尔干地区几乎没有太大面积的平原，地形呢是以山地为主，最重要的四座山脉分别是迪拉纳山脉、品都斯山脉、罗多比山脉和巴尔干山脉，它们是呈放射状分布的。其中巴尔干山脉是南卡尔巴阡山脉的延伸，卡尔巴阡山脉也是欧洲第二长的山脉，大约是1500公里，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那个是1700公里。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山地面积占比超过了 70%， 而巴尔干地区北面的边界就是欧洲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多瑙河。多瑙河发源于现在德国的黑森地区，自西向东最后注入黑海，全长是2857公里，也是欧洲的第二长河流，第一长是伏尔加河，是3690公里。其实准确的说呢，巴尔干半岛的北面的边界是多瑙河的中段和东段，以及萨瓦河和库帕河。其中萨瓦河是多瑙河右岸的最大的支流之一，而库帕河呢是萨瓦河的支流。接着说啊，巴尔干半岛的西面隔着亚德里亚海，就是意大利半岛，东面的是黑海，南面的是地中海。那么具体的说呢，包括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而地中海的海对面呢，则是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很显然，巴尔干半岛虽然位于东南欧，但也是亚欧非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尤其对于欧洲而言，基本上讲就是欧洲的东南门户。而这扇大门面对的就是欧洲人概念里的中东地区。解释一下，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个呢都是站在欧洲的角度，而早期的近东指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加非洲东北部再加亚洲西南部，亚洲西南部说的就是地中海东岸。整体下来呢，包括现在的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国家加土耳其加埃及加巴勒斯坦这一带。只不过呢，自二战之后，欧洲人就不怎么再提近东了，这个地区呢逐渐被大中东的概念覆盖。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不提近东了呢？这个还是视角的问题。因为之前的巴尔干地区长期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所以站在欧洲人的角度，这里就属于近东，它不属于我的，所以叫近东啊。但自巴尔干战争之后再到一战，巴尔干半岛回到了欧洲的范畴。 所以这样的话再说它是近东就不太合适了，索性就将除了巴尔干地区之外的原先的近东和中东地区统称为大中东，或者干脆就是中东。好，不扯这个了，回到巴尔干半岛。那么可想而知，之所以被称为火药桶，也正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史以来，这里一直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博弈的所在。中东地区文明强大的时候，这里就受东方的影响更多，而欧洲文明强大的时候，这里就受西方影响更多。因此，虽然巴尔干半岛的面积还不到50万平方公里，但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性巨大，各种矛盾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巴尔干地区成为世界火药桶之一的根本原因。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把巴尔干半岛涉及的十几个国家都讲一遍，主要聚焦的还是它的核心矛盾地区，也就是前南斯拉夫这几国。但是呢，想要说清楚这几个国家，还得从古早的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说起。关于巴尔干半岛的古代呢，肯定是从希腊文化开始的。我们熟知的古希腊文明起源于海洋文明的克里特文明，也叫做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克里特岛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面的爱琴海上。之后呢，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被麦西尼文明取代，这个文明中心呢这才转到了巴尔干半岛，也就是现在希腊这一带。再之后约公元前12世纪，麦西尼文明被多利安人灭亡，我们熟知的希腊神话故事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发生在麦西尼文明的晚期。至于这些文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不细说了，基本可以理解为古早时期希腊地区的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克里特文明和麦西尼文明呢，则被统称为古希腊的青铜时代。接下来呢，就是黑暗时代，因为麦西尼文明灭亡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城邦的崛起，这之间有几百年没有太多且明确的考古发现或者是历史文字的传承。黑暗时代的黑暗指的应该就是文明的断层。至于希腊城邦是如何兴起的，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太多有力的佐证。一般的来说呢，可以强行解释为希腊地区呢是以山地为主，各城邦其实就是被地理分割的各地方部落慢慢发展而来的。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里山地多平原少，所以各城邦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的持续发展。说白了呢，就是没法通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来保证人口的持续增长，因此必须要进行长期的相互贸易。再之后，城邦之间的相互贸易也没有办法满足发展的需求了，就必须进一步的向外去拓展贸易范围，最起码得能获得足够多的粮食来源吧。比如希腊城邦开始前往黑海和地中海沿岸进行贸易，甚至建立了殖民据点，进而呢大大的加快了希腊各城邦的发展速度。所谓希腊城邦的兴起，正是随着他们的海上贸易的兴起而兴起的。希腊各城邦的贸易呢，主要进口的是粮食啊、铜啊、铁等原材料，而主要的出口呢是酒、橄榄油和纺织品等初级加工商品。那么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啊？也就是说，希腊城邦出口的商品都是溢价更高的，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交换，这个就是希腊城邦兴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关于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一部分城邦呢，比如是斯巴达这种的，因为农业比较发达，所以搞的是君主制，而雅典这样的贸易为主的城邦呢，则是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制。另外还有一些城邦政权是由少数贵族控制的。那么希腊城邦呢，虽然有100多个，但是大小不一，这里的大小呢，既包括人口也包括面积。比如斯巴达城邦面积3000多平方英里，雅典1000多平方英里，人口的峰值呢可以达到30-40万，而其他的小城邦一般就几万人，面积小的可能才几十平方英里。那么一平方英里就是 2.6 平方公里差不多啊，那么50平方英里也就是130平方公里，放在北京的话呢，就是东城加西城那么大。此外再次强调，即便是雅典城邦所谓的民主制，也并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制，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们村的大事小情虽然都是村里的全部成年男性投票的结果，但同时别忘了你们家还有很多奴隶，你们家的女人也不可以参政，他们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好，我们接着说啊，希腊城邦时期最大的外部威胁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波斯，也就是著名的希波战争。 这部分呢，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因为亚洲西部兴起了波斯第一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具体的说呢，是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统一了古波斯部落，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到大流士，公元前6世纪后期，波斯帝国终于将版图扩张到了现今概念的欧洲部分，统治了包括色雷斯、裴奥尼亚、马其顿以及罗马尼亚、乌克兰和现今属于俄罗斯的大部分的黑海沿岸地区。解释一下啊，色雷斯地区指的是现在保加利亚东南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以及希腊东北角三国交界的这一块，古色雷斯指的是多瑙河以南的欧洲部分。至于裴奥尼亚呢，位于现在的北马其顿境内。总之啊，看我准备的地图就可以了，差不多就是巴尔干半岛东部的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岸沿岸地区都曾经被波斯帝国统治过。但是波斯人统治这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估计也就是三四十年，因为接下来就是希波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我们不说啊，总之波斯帝国分别于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对希腊半岛发起了海陆攻势三次。但面对结为同盟的希腊各城邦，波斯人三次进攻均告失败。其中呢，前两次的进攻都是直接被挫败的，但是第三次呢，波斯军队曾经一度攻陷了雅典，但是由于海战的失利，使得波斯人最终不得不撤兵。希波战争之后呢，波斯人就退出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呢再未染指希腊。而希腊这边呢，则进入了鼎盛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古典时代。著名的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摩克利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等等等，就这些人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人物。不过呢，也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城邦同盟分裂了，一边是以拥有最强海军的雅典城邦为首建立的提洛同盟，另一头呢是最强陆军的斯巴达为首建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两边呢各自不服，最终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打打停停，最终是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被迫向斯巴达投降。但是呢，斯巴达也没有能够成功的保住自己在希腊半岛上的霸主地位。公元前395年遭遇了曾经的盟友底比斯城邦的反戈一击，希腊城邦呢陷入了混战的时代。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击败了斯巴达，不过呢，底比斯也没有能够成功的称霸，因为在他们的北方崛起了更为强大的马其顿。这个马其顿呢，在希波战争时期是波斯帝国的附庸，强调啊，是波斯帝国的附庸，不是希腊城邦的附庸啊。但同时呢，他跟希腊城邦也暗通款曲。波斯人退出了巴尔干半岛之后，马其顿城邦从山区迁徙到了东南沿海，然后呢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并成功的侵占了色雷斯地区的金矿，依靠这些财富呢建立起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尤其是创造了马其顿方阵。最终在他的君主腓力二世的带领之下，趁着南方希腊各城邦混战的这个时候，终于在公元前338年进行南征，并一举横扫了希腊半岛。虽然腓力二世在两年之后呢遇刺身亡，且希腊各城邦的再次反叛，但是马其顿的继任者却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位战神亚历山大大帝。这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呢，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重新统一了希腊半岛。然后呢，从公元前334年开始，带领马其顿军队开启了征服之路。具体的细节就不说了啊，马其顿军团向南征服了埃及，向东不仅攻灭了强大的波斯第一帝国，并且一路打到了印度的恒河边，甚至将首都也迁到了巴比伦，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是谁。好，我们继续啊。然而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发疾病离世，年仅33岁。这个亚历山大死后呢，马其顿帝国迅速的分裂。总的来说呢，分裂为三个大的相对大的帝国。自东向西分别是塞琉古建立的塞琉古王国，统治着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北部和伊朗高原。然后呢，是托勒密控制的托勒密王国，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南部。最后就是安提柯王国，它的疆域呢就是现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城邦的这个势力范围。当然实际上不止这三个帝国啊，还有很多，比如什么利西马科斯、 卡山德等等，但是呢相对都比较小或者时间非常短。特别要说明的是啊，前面提到的塞琉古、托勒密等等都是亚历山大属下的军事统帅，或者说呢就是一方大员。亚历山大死后呢，他们之间进行了相互的博弈和吞并，所谓的分裂成三个帝国只是最终的结果，中间其实是挺乱的，我们就不仔细扯了啊。说到这儿呢，可能你就会问啊，为什么马其顿帝国会分裂，那亚历山大就没有子嗣继承王位吗？这个呢当然有，但是别忘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才33岁，你觉得他的子嗣有号令帝国的能力吗？那肯定还有人会问，那兄终弟及不行吗？他就没有兄弟吗？答案呢还是有的，但现实是亚历山大死后在谁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现了宫斗。一波人呢是支持亚历山大的哥哥腓力三世继位，不过问题是呢，腓力三世的智力有点问题，只适合当傀儡。那么另一波人支持的是亚历山大的儿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四世。亚历山大大帝是三世啊，但是亚历山大四世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这个四世呢还在娘胎里，大家甚至都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男是女。那么吵架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亚历山大的哥哥腓力三世先登基。如果他的孩子生出来是男婴，亚历山大的孩子啊生出来是男婴，就命名为亚历山大四世，并替换为新的君主；否则的话，那就是腓力三世当国王。那么后面的宫斗细节我们就不仔细讲了。总之就是各军阀乱战缠斗的结果是，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都死于非命。其中呢，亚历山大四世只活到了13岁，被摄政的卡山德毒杀。而卡山德死后呢，他建立的安提帕特王朝最终是被安提柯一世的儿子灭亡，而最后确定安提柯王朝地位的是安提柯一世的孙子安提柯二世。那这段历史很乱，涉及的名字很多，大家也不用记。总之就是亚历山大死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宫斗和军阀混战，帝国分裂为欧洲部分为主的安提柯王国、非洲部分为主的托勒密王国以及亚洲部分为主的塞琉古王国。而这老三位呢，安提柯、托勒密和塞琉古都曾经是亚历山大属下的军事将领，所以他们建立的帝国王朝也都是希腊化的王国。至于亚历山大大帝直系后代全部都惨遭毒手，大家理解到这个程度应该就足够了啊。接下来就是安提柯王朝，他们统治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大约是100多年，后来呢是在公元前168年被罗马帝国覆灭，不是罗马帝国，当时是罗马共和国。以上呢就简单过了一下巴尔干半岛的古希腊部分，这里呢特别要说明一下，古希腊的历史绝大部分内容源自荷马史诗，也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是特别要说的是呢，这个主要都是古希腊神话啊。据说呢成型于公元前8世纪，最开始呢是口口相传，因为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才被记录成册，再后来呢被保存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等地。但问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说法它也是传说，说是兴建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公元前30世纪，位置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其馆藏如何丰富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它先毁于两场大火，分别是公元前47年凯撒征服埃及的时候，这个呢是先焚毁了图书馆的总馆，馆藏过半被毁，然后是罗马帝国时期，那剩余的那部分呢馆藏呢就运去了罗马，但在公元30世纪末也毁于罗马帝国的内战。而最后剩的这点东西，也就是留在亚历山大港的最后这一点儿，则是在公元391年被基督教信徒彻底摧毁。再次强调，这些说法它也是传说而已，因为呢时至今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考古依旧没有令人信服的发现，说是发掘出一些跟传说描述的有些类似的这种遗迹，但呢也只是建筑遗迹。但问题是呢这些发现并不集中，因此呢有的学者就解释为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是个总称，指的是在亚历山大城内的图书馆的所有图书馆的总称。至于类似的建筑遗迹呢就更不好说了，到底是先有的这些古代建筑还是后有的这些图书馆的传说，这个没法确定。好，这就是荷马史诗，其中记载的所谓的历史部分呢差不多就是古希腊的黑暗时代之前的部分，而之后的部分呢也就是希腊城邦崛起之后的部分，这个呢主要来自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 大约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然后是修昔里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著作时间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前四世纪初，再有瑟诺芬写的《希腊史》和《远征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最后普鲁塔克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个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等等吧。但是呢，这些书籍跟荷马史诗一样，也都是通过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主要介质是羊皮卷和缩草纸。这些资料大多掌握在基督教教士集团手中，准确的说呢，是掌握在东正教教士集团的手中，就是拜占庭帝国这边的，罗马教廷这边的传承非常的少。此外呢，中世纪的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学者也抄录了部分文献，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等等，但是呢，肯定也是从东罗马这边抄录的。而这些内容真正重新的传播回欧洲，则要到文艺复兴之后。那相信很多朋友会想起西方唯史论呢，关于这个呢，我也想说两句啊。首先，西方唯史论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来自于西方，包括俄罗斯人阿纳托利·福缅科，以及呢更早的法国人让·哈杜因等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质疑古希腊、古埃及和古罗马的历史，认为这些历史完全有可能是后人捏造的，而且呢大概率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由罗马教廷进行的系统性的捏造。关于这些质疑呢，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捏造历史和古代文化其实是常态，古今中外都一样，这个呢是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的惯用伎俩。比如中国的玄武门之变的真实情况其实很难讲，再比如我们讲过的管子系列，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来自于管子这本书，但这本书也完全有可能是汉朝人编的，用来以古喻今。但是呢，同样也要强调的是，跟西方完全不同的在于，中国的历史是有延续性的，历朝历代想要大改特改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是篡改一些小的细节，比如玄武门之变的这些东西。而西方历史呢，则是断层的，所以呢，想要系统性的篡改就完全有可能，而且难度小得多。但是该说但是了啊，质疑归质疑，大家千万不要上头。想要质疑，咱们就拿出证据来，而不是动不动就扣什么西方唯史的帽子，动不动就拿永乐大典来说事儿。相信大家也刷到过一些完全不靠谱的西史变伪的内容。在我看来啊，这些人完全就是在搞流量博眼球，甚至是在蓄意制造阴谋论。那他们的目的呢，绝不是为了搞什么西方唯史论，而纯粹是为了赚钱，甚至是想把水搅浑。至于很少部分人要搅浑水的目的，我觉得其实更可恨，说白了就是把西史变伪的这个水平拉到低幼的水平，甚至是弱智的水平。就比如把任何的西方发明都跟永乐大典搅在一起，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就会让那些绝大多数不明事理的民众自然而然的把西史变伪跟傻逼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那么前段时间呢，国家专门出手封禁了一批西史变伪的自媒体账号，而被封禁的这些人基本上玩的都是这个套路。说实话呢，在舆论上搅浑水这方面啊，西方媒体是非常熟练的，阴谋论的这个概念也是他们搞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搅浑水。我举几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例子啊，比如当有人质疑西方世界的 Deep State 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去讲共济会、光照会，讲蜥蜴人。再比如当罗斯威尔事件爆发之后，媒体就开始炒作外星人和 UFO， 而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肯尼迪刺杀案更是这样的。说白了呢，当获悉真相或者是接近真相的人提出了合理的假设，而你又不能直接反驳的情况下，因为很多情况下直接反驳相当于承认嘛，所以最佳的策略反而是顺着舆论的思路抛出更多的阴谋论式的其他的假设，从而达到快速稀释舆论焦点的效果。更关键的是呢，普通大众最喜欢什么呀？最喜欢听哪一类的假设啊？当然不是理智客观的了，而是那些足够夸张的、足够猎奇的、足够充满阴谋特色的，甚至是被神化过的。这个呢，就是搅浑水的功效。而阴谋论这个词汇呢，也是诞生于西方，准确的说呢，是诞生于美国。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记录是来自于1909年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当时是有一篇讨论奴隶制的文章当中使用了这个词。不过呢，也有资料说阴谋论这个单词呢最早出现于1863年纽约时报的一封读者来信， 讨论的是英国支持美国南部邦联搞分裂的话题，当时是南北战争时期嘛。而在学术界呢，最早对阴谋论进行定义的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45年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文中呢，他首次提出了历史的阴谋论的概念，目的是批评那些将社会事件全能的归因于某个秘密团体。卡尔·波普尔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反科学的，而阴谋论的这个概念被大规模的使用，则正是源于1963年的肯尼迪遇刺案，即沃伦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受到质疑，进而诞生了大量的关于刺杀真相的阴谋论。我们以前是讲过的，可以肯定的是，沃伦委员会并没有给出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因为他的结论就是肯尼迪是死于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与任何美国的国内外组织均没有关联。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第一波舆论，也就是肯尼迪其实是死于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舆论出来之后，如果你就是主谋杀死肯尼迪的人，那你应该如何应对啊？那是不是就得把国内的所有其他利益体，还有那些国外的利益体，古巴、苏联、以色列，甚至中国都拉出来垫背呢？而根据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早在1967年，中情局的内部文件显示，曾经明确要求使用阴谋论一词去反击质疑沃伦报告的言论，并指导媒体将此观点塑造为极端主义。说白了，只要是反对沃伦报告的，都给他扣上阴谋论的帽子就行了。刚才说的这个 CIA 的内部文件是有编号的啊，指令1035-960。好，关于阴谋论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回到西史变伪或者是西方唯史论，我的观点是非常清晰的。西方历史是不是有造假的可能？当然有，而且西方文物也有造假的可能，而且造假的力度和范围可能更大。因为文物本来就是一门生意，是可以拿来赚钱的，赚大钱的，造假不很正常吗？那是不是有朋友就想问，历史专家他也会去造假吗？这个呢，有什么奇怪的呢？尤其是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历史学家靠造假或者协助造假赚点钱，那又有啥奇怪的呢？啊，历史学家不图钱，那即便一部分历史学家不图钱，那他也可以图点其他什么的吧？图啥呀？当然是图名誉啊，图学术地位啊，图自己在业界的名声啊，那是不是就更可以去造假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前面强调过的，西方历史不是连贯的，是残缺的，所以造假的难度和成本是相当之低的。但是呢，如果你把西方历史和文物一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设定为虚假的，那就是白痴，那就是低幼行为，甚至有可能是低级红高级黑的舆论战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去分辨呢？其实也简单，你就看他是不是在有理有据的分析，而不是纯粹的情绪输出，动不动就扣帽子，搞一刀切。好，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下期我们再接着说巴尔干半岛，下期再见。 Modern love is an exchange, a young heart in close range, no light shines in this age, your love is my king.I better start running, even if I can't escape. Your love is like an airplane, going down and flying high. You take me for a ride. 如果本期的内容还没有听够，没有听爽，可以选择抢先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Be the first to hit all your fallen lane. No light shines these dark days.